你都可以五分钟、十分钟都可以知道吧？啊，你骑机车的时候回家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你骑机车第一件事情就感谢赞美神，然后开始哼两首诗，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边加油门，一边感谢赞美主，如骑在旷野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所以总是要抓住自己的时间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万事都排开，不是，在你的心怎么想。好，平时的操练，好，我们来讲一下平时的操练。你要增加你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你要有好习惯跟学习。第一个，你的心灵很重要，你的内心里面什么才是你内心里面的力量、帮助跟资源？神的什么？神，要记得哦，上帝把他自己的灵给我们，所以才能满足那个灵，上帝自己。所以你里面要做一个心灵里面一个丰富的人，然后你心里是要健壮，你要培养自己乐观的态度。当你有悲观的想法，你要告诉自己停，我可以换个角度看，知道吗？你可以有幽默跟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思想怎么接纳，怎么爱，怎么扶持。思想人跟你，不是只有你，不是只有你。然后一个很要紧的是运动跟饮食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觉得实在很闷，受不了，那最好是流个汗，知道吗？流汗会嘛，就是怎样操场跑，知道吧？一边跑一边感谢主就好，然后流到你觉得流汗了，流汗了，知道吗？跟你的心境有关。我再用当兵做例子，当兵的人不是要拿着枪跑吗？那个枪很重，对不对？还带个钢盔，然后跑起来，而且很辛苦，然后呢还要步伐一致，所以你一边跑心里面一边骂。所以呢以前在操场这样一直跑的时候，我旁边那个兵呢就在那里一直骂一直骂。我实在很想跟他讲，你骂也是跑，不骂也是跑，你为什么要骂呢？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在学校打喜欢玩做什么？那我喜欢运动。我说你打什么？打篮球。我说你打篮球累不累？很累，可是呢会不会骂？一边运球一边骂，打得这么累，打得这么累，会不会？没有，你要高高兴兴的打得满身是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累得像条狗，你还是很高兴，对。那为什么叫你跑两圈你就不行了？这心境你认不认同？知道吧？你认同他，你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运动，你从当中去思想，这样了解吧？改变心境是这样改的，这样改的，了解吗？所以如果老板骂你，你可以换个角度，你骂我半小时，我就少做半小时，你就少赚半小时。你说这老板不够灵光，当然不是真美是这样想的，不得已的时候。所以你的心境可以改，可以改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一个正当的运动，然后好的人际关系，怎么样用一个幽默的方式说话，然后工作，你不要觉得自己就做这样，你可以不断的有新的，求新的，学习新的，知道吗？你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然后时间的管理跟做事的效率你要增加，时间管理，你如果时间管理好，你会不容易累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很有果效，懂吗？所以如果你今天开一个面摊子，客人一直进来，你一直下面打面下面打面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很累，可是你心里怎样很舒服，因为等一下开始数钞票，懂吗？所以你很有效率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是什么？是高兴的，对不对？死完钞票觉得说，哦，今天很累，不过累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了解吧？这个是一个做事要有什么？ 效率。没有效率的做事是很痛苦的事，知道吧？很痛苦，因为没有效率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今天有个一桶水叫你提，你提不动，我说提呀、啊，你就一直这样提不动，好，你提了三个小时，请问你开心吗？当然不开心，因为什么？那桶水还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流了满身汗，什么也没做到，没有效率是一件痛苦的事，所以你要帮助自己，帮助自己，有效的管理时间，不要颓废，知道吧？颓废会让你伤得很重。现在年轻人喜欢耍废，耍废不晓得耍废到底目的是什么？你要增加你的知识跟能力，知道吧？越多越广越好，因为你越能够去欣赏很多 你不会的东西。这样了解吗？比如说你会不会欣赏一幅现代画？我就看不懂那个跳舞的，知道吧？现代舞我看不懂，那个为什么要这些动作我看不懂，但如果有人解释给我听，我就会很高兴，因为我至少看得懂。我现在不会想去看，因为我看不懂，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跳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就跟你听不懂的语言你会觉得没有意思一样。好，增进你管理的能力呢，你要有一个好的性格，就是你能够有韧性，韧性知道吧？韧性是学来的哦，是操练来的哦。祷释放，尤其是祷告，就是操练这种韧性，韧性哦。那么你要信得过神，你才会有自信；你要执着哦，你才会有效力。然后你要乐观，知足是操练来的，要知足。记得知足是什么？操练来，保罗说的。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，因为我已经学会了。知足是学来的哦，不是人家给你你才说知足哦。如果是你靠别人给你，靠环境提供你，你就是被动的。如果你是被动才知足的话，那就很可惜的，因为你的喜乐掌握在别人的什么手中，你的喜乐掌握在环境的手上。不是，知足是你自己学来的，你要去学哦。怎么学？你要想想看，对你来讲你怎么学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学知足，你就要学享受，享受也是学，知道吧？享受也是学，你可以很快的把一碗饭吃完，你可以慢慢的咬一咬，品尝一下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味道，知道吧？你还记得你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味道吗？姐妹应该还记得，弟兄大概已经忘了，说不定连吃什么都忘了。知足是学来的，是操练来的，你要去操练，所以你会才会去在当中。那么刚强是主赐给我们的，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对不对？神所赐的是什么？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记得刚强是上帝已经赐给你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不要逃避，也不要沮丧，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什么？刚强的心。好，结论了。好，那么你要有智慧，有心来，有态度跟好的行动，那你要自我主动的积极，因为情绪管理是你灵命的外显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在基督里，你要有一个旷野，知道吧？你才可以得到那个安息。很奇特啊，不是在那个繁荣的舒适的地方有安息，是在哪里？在旷野。做你自己的主人，知道吗？自己负责。别人可以惹你生气，但是要不要继续生气你要负责。神赐给我们是刚强就有能力的心，仁爱跟谨守的心。那三个提醒自己的，常常喜乐，还有呢，不住祷告，凡事怎样谢恩。从这个方向开始去走，会帮助你，帮助你。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等待跟盼望当中，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爱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盼望。盼望是一个非常要紧的。那既然讲盼望，那个过程就叫做什么？等候。等候。所以属灵的功课里面一个很要紧的是等候。但是等候又能够知足的，这就是生命的一个显现。等候还要能知足哦。还要能知足哦。所以上帝一直让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就是等候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果树开花了，要不要等？要。然后你看到小果子长出来了，还是怎样？还是等。要等到它怎样？长大熟了才可以吃，你才可以真正去享受它。所以等候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过程，是神给我们一个操练的过程。好，我用了一点一些时间跟弟兄姐妹讲，那只讲几个愤怒、焦虑或者着急，这些性急的时候紧张，这些怨见怎么面对，其他的情绪都是类似，知道吧？其他情绪都是类似，你觉得委屈的时候怎么样，那你觉得不安的时候怎么样，都是类似的，你就照这个方式去做。那如果今天讲的你都忘掉，你要记得两件事情，一个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怎样谢恩。如果这些都没有的，你要记得还有一个旷野可以去，知道吧？到旷野去找神就好了。有没有问题？情绪管理很简单吧，记得要去做。好啊，失恋要先打预防针，知道吧？失恋是一个严重的病，对不对？那面对这个会致死的病要怎样？要先打什么预防针，知道吧？所以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到可以交友的时候，在交友之前要先给他打什么预防针？预防针是什么？就是要告诉他，你交朋友一定有失恋的可能性，失恋会怎样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他说预备好了，他去交，先打一下什么预防针，知道吧？那如果来不及打，就已经怎样染上这个疾病了，怎么办？那失恋呢？失恋是一个蛮艰难的，因为通常失恋造成的痛苦就看他下的情感有多重，下的情感有多重。那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担心的失恋有几个，一种是报复型的，报复型的。所以报复型的为什么会有报复型？就是他在交往的时候，他一直付出，那对方一直拿。那当他失恋，他就会报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付出什么很多。所以你看到社会上有些人会报复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报复？人家跟你不相爱。其实他为什么会报复？因为他一直给对方，一直怎样拿。那这样的人通常在之后如果分手，他会报复，因为他觉得他怎样被骗，知道吧？所以这种失恋就很危险，所以我们通常不喜欢我不能说不喜欢，不希望一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单向的给，然后一方是单向的拿，这个很危险。然后另外一种是他不断的付出情感，然后觉得自己照顾对方无微不至，然后呢失恋了。那失恋呢如果是不是这种背叛型的，而是这种对方就是不想了的时候，他觉得是被强烈的否定，被强烈的否定。所以这样是一个被强烈的否定的时候，通常他是需要去走过那个哀伤期，哀伤期。所以如果他的深度越深的话，那走过哀伤期的时间就越长。所以通常我们如果陪伴的时候，就要看他在处于 哀伤期的哪一期，他是那个哀伤的时候，还是上来的时候，还是自我否定的时候，还是什么？因为你只能陪他去走那个循环，知道吧？也不能急，只能陪他去走那个循环。啊，有些时候你跟他讲说，哎呀，天下何处无芳草，这是世界上的人常说的，对不对？可他就是要那一颗啊。所以这些都是蛮难的。那有一些人是执着型的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你的孩子将来是执着型的，你要当心哦。他要爱对人哦。你爱错人就麻烦大了，因为他执着。他就是爱这个，爱到底。所以你要看，所以每一个人的个性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些认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失恋的通常是陪伴他一段时间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盼望是人不能给，上帝可以给。所以通常对失恋的人，有一个是要让他相信上帝会按着他的安排给上帝要给你的。所以为什么说要常常去想圣经的话，想圣经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跟你们上次跟你们讲的例子，雅各喜欢谁？那姐，上帝让他娶的谁？利亚。当然还好他没有失恋，还是娶到拉结。那个娶不到拉结，他就怎样崩溃了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周姐上次跟你们讲交友的时候，先讲什么？考试，先讲婚姻观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先讲婚姻观？所以两个人要结婚，最重要的他们的婚姻观要一样。如果婚姻观不一样，结婚在一起就很辛苦了。所以中古代的社会一般婚姻比较稳定，是因为他们的婚姻观是一致的。婚姻观，对不对？是一致的，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要有一个婚姻，你的婚姻观要一致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，两个人要结婚就要有相同的什么婚姻观，在那个相同婚姻观里面去谈。那如果两个人一开始都不知道就结婚了，结婚以后他们就要知道婚姻是上帝设计的，那上帝的安排是怎样，要去认识他。那如果出了问题再来解决，那就看问题有多严重了。这要看有多不可收拾啊！这要看，这是一个就看实际的状况是有多不能收拾啊。通常是这样子，因为时间继续在走。所以我们真正即便到完全不可收拾还是可以收拾，因为日子总是在走，我们总是有盼望在前头，上帝总是带我们进入到那一个美好的盼望里。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是使人从死里复活，知道吧？从死到生的神。所以即便状况是死，在上帝的里面仍然有活的路可以走。分手是这样啊，分手有几种状况，一个是两个人都要分了，是看谁先说啊。那人的观念是先说先赢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就变成一种意气之争，所以通常我们不希望弟兄姐妹这样。通常要分手的时候是因为你很清楚知道分手才是对的。什么叫对的？ 就是两个人如果合适在一起就在一起，这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合适在一起就分手也是什么？对的。最怕就是不合适在一起硬要怎样在一起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如果两个人要分手的时候，通常如果我们要帮他们，是要让他们很清楚知道为什么不合适在一起。那两个人要自己去察觉为什么不合适在一起。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好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你觉得不合适跟对方在一起，或者对方也不一定那么觉得不合适，所以对方如果不想分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想要问为什么不合适在一起，所以讲不合适在一起的时候就很伤人了，知道吧？或者说你跟他讲啊，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合适在一起，对方会说什么？我可以改，知道吧？我可以改。那然后你还是要分，他会觉得说你不等我改，所以就有很多的不好出来。所以通常如果不合适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要去厘清那个不合适的原因是什么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先认识，认识你这个人的性格、品格，对不对？你的品格、你的心灵的成分，你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不合适在一起。那如果可以的话啊，就通常要能够知道不合适就不要勉强，那这样才可。那分手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分手最好的方式是两个人都知道不合适在一起，然后呢也不去强求，但是有一个要做的是感恩，所以最好要分手的时候能够写一封感恩的信，就谢谢对方过去这些日子以来在一起的时光，那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得着的是什么，你可以把它清楚的怎样写下来。所以通常是写好以后告诉对方啊，过去这段日子谢谢你在这些方面让我认识我自己，让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，你会把这些感谢的话告诉对方，彼此讲完了互相祝福啊，讲祝福的话做个结束，这是我们希望的。因为不能强求，所以我跟周姐带社青的时候，我前面周姐有讲，我们会立认识之约，对不对？如果认识完了，这两个人说我们不想，有一个说不想交往，我们就会让他们写感恩的话，感恩完了，表达完了，祷告完了，互相祝福，就怎样结束。啊，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觉得说，特别是啊，人会有这种想法，我跟你交往，那不结婚就好像我失败的。其实什么是失败？不合适在一起硬在一起就是失败，知道吧？不合适在一起分开是什么？不是失败，那个是一个好的，所以不是交往就一定要在一起，但是如果不合适可以早一些，早一点发现是好的，因为不会把感情时间投入造成后面很多的不满的情绪。还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，那么有这段时间在一起交通和分享，你的眷顾与孩子们同在，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所以我们在所行的事上继续蒙你的恩，也在当中不断的学习我们自己，认识我们的心灵，好叫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心带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。主啊，我们在那里，在旷野里，因为那里别无依靠，别无帮助，只有单单依靠你，仰望你。我们孩子也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心灵是孤单的，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从不孤单，因为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才会面对许多的难处，我们通常是紧张、担心、害怕的，但我们也可以不用挂虑，因为你跟我们同在，你总是在那里眷顾我们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的心，在面对这样心境波动、难处临到的时候，总是把我们的心带到你自己的宝座前来，因为你要给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你要 你不仅体恤怜悯我们，你也使我们从你那里得刚强的能力得力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和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